知道，如果我们不能在神面前谦卑，就是在你的信仰，在你的那个更大的那个力量面前谦卑下来呢，那个年轻人的骄傲和你的骄傲顶起来的时候，那炸出来的东西是非常难看的。我们也一被孩子挑战，就没有那个成熟度了。所以我觉得信仰会帮助我们有一个成熟度，就知道其实神创造的每一个，他们都有很丰富的内在世界领悟力。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他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虽然有经验，但是绝对不要那么骄傲，因为有好多东西是他们现在知道，甚至他们七八岁知道的，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信仰会让我们打开自己的那个自负的那个包袱，然后可以接纳孩子，然后就变成了跟孩子之间的互动了。就你还是引导他，因为你要保护他，他还是年轻，没有经验，你是一个保护者，但是就不是一个对立者。不然的话呢，你知道我们人那个本性的东西哈，孩子会很容易就把你激怒。最难的就是这部分，你不停地被孩子激怒，最后把你搞得也像个孩子一样。那跟他好像每一天你都被他点燃几次，然后也不知道是他在管你还是你在管他，就搞不清楚。你有没有跟青春期的孩子互动，就自己都是失控的？啊，然后最后很多父母安静下来看看，到底谁在管谁？啊，他在管你，是吧？他想让你高兴，他就一句话：“妈妈，你很好。”那青少年的妈妈简直
乐上
啊，对吧？是吧？啊，然后他又不想理你，你很烦他，看你这会儿要管他作业，他就好讨厌的，你立刻消失没了。然后他觉得太好，可以打游戏。那就是青少年，他们已经成熟到一个程度，就是他们知道怎么跟人，特别是自己的父母去互动。所以我们如果有属灵的那个成熟度，你就没有办法 handle 跟孩子这个互动。我觉得这个部分，其他什么辅导他学习啊、指导，那都是在此基础之上的东西。你没有这个基础，那些就免谈了，就没有办法谈不过去。对，
我有个问题，
对
就是就是在互动这方面，我觉得我 miss 很多了。就是说像你昨天讲的，我觉得都很现实，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本来很乖，本来很听话，到了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他就很就是说不理你，关门关房间，在房间里面。然后你跟他讲话，他就好像用那种，房间也不打扫。然后呢，那个你跟他讲话，他就好像用那种藐视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懂那种。然后呢，然后我当时的处理方式，我帮你们问的啊。我当时的处理方式，我就是，要是我就没有学到啊，就当时没有听，之前没听到，所以就是
我来晚了。
对，就很急。然后呢，去敲门，然后就会变成有时候就是，就算没有自己没有 ready 好，没有预备好，没有先自己先祷告先悔改，所以呢，带着那个怒气，所以很容易就你在干什么，出来，然后就开始吵了。然后呢，后来就觉得这样子下去不好，知道不好，但是就不知道怎么样硬做，所以呢，我就躲，比如说，哎，就不理他了，我就来教会。但是呢，很纠结那段时间，来教会的时候呢，一听，哎呀，觉得啊，是很好，我们应该这样做。可是回到家里就行不出来啊，一看到那样子就马上又恼火了。所以呢，但是其实都很想说，能有个很好的关系，能有个很好的那个连接这样的。但是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建立这个关系？因为就像你昨天说的，就是你做的，就像你刚才也说的，对他们一句话可以把我们整个都 control 了。
对，这其实这个问题，我就是再 comment 了一下，就是说，其实我看易虚姐刚才说的，就是跟我跟艾美的关系，其实好像是如出一辙，就是你就是逃避了，最后就是然后的 point 是像广业刚才问的，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过了15岁了，然后已经过了最佳的年龄了，有没有一个 弥补的补救的办法，这个是一个，因为我一个给我带来很 shock 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当时跟 Emily 有一个很激烈冲突，其实他们关门那个问题，就是我后来甚至把他锁都拆掉了，房间那个
还没拆门呢，我还没
拆就是一关然后
都没有门，家里全都没有门，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当时一个给我 shock 的一点，就是我当时是一个我牙医，就是给我洗牙那个人，他跟我说哦，说啊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说哦，他是过一阵子他要去法国，他是给他爸爸过生日，他爸爸是80岁，然后就哦，我就问他说你有几个孩子啊，你爸你们父母，他说有两个，他说还有一个姐姐，然后说他姐姐跟他爸爸关系很差，就是生日也不会去的，就是就他们俩基本上不相往来，然后我在想我、哦、就说我这个到时候我80岁生日的时候估计完美，估计
你不要想80岁
要
人生终于有你看得远的了，
对、
哎、我觉得
但是我的 point 就是说你在青春期之间可能搞的关系很脏，真有那样的关系真存在，
是的，
所以我在想其实大家坑上来，不管玉溪姐广业还有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坑，就是说你过了15岁最佳这个年龄，但是你还有没有补救的措施，
绝对有有绝对有，为什么，因为可能在心理学他们就是说啊，有什么最佳时期啊什么，他都给你划分一些年龄段、
嗯、
来慧文你见
我要辨识
OK 好，
但是但是呢就是说在组里面我觉得都有可能，我们我不知道你大家先咱不谈孩子，你们的背景有没有就是恨恨的想过有一天我考大学我再也不回来了，
嗯，哦，这、就是我妈妈里讲的，就是她说我上完大学，就是还有2年，我就不用回到这
了。就是我们都会有时候跟父母僵持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这远走高飞，我再也不想看到他们了哈。但是呢，这个东西呢，有的就是慢慢的成熟了修复，但大部分呢，我发现真正的修复怪，因为你修复了以后呢，变成什么？你成熟了，有一种义务和责任跟父母，但是没有亲密的关系，你出于一种义务和责任，一种道义哈。或者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但真正能跟父母建立亲密关系一定是在主里面被修复被医治，跟主的关系重新建立，跟人的那种原谅啊和解呀、啊、才真正的达成，但我这也有时候是不容易的过程，有时候会很漫长，但是呢因为跟主跟信仰有连接，特别是基督徒嘛，我们就是这个是会被修复的，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其实没有年龄，你40岁50岁依然可以去修复这个关系的，那可是青春期呢，它有一段呢，就是说，它比较特别的一段年龄，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它比较特殊的，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呢，父母呢，大部分的没有父母离婚的，都是在一起的，挺好的家庭关系，不管他们两个怎么吵，可是不会谈离婚，不会。孩子没有会那没就是不太会有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可现在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好不好夫妻吵架吵到激烈的部分就想分手，你知道现在的孩子就他们在骨子里就有那种就是父母有的时候会带给他们那种不确定和不安全感，这个东西很可怕，就是说在他的世界里好歹我们还知道这个家他是再怎么样这个家还可以回来有一个啊比较安全的地方，可是如果父母之间我们不是故意的就生气了嘛，然后就说了嘛，那听见的人他们就会就失去安全感，失去安全感的孩子呢今天很多孩子的忧郁症啊焦虑这些都首先跟失去安全感和依赖感有相关的关系，因为这些的心理病症第一个诱因就是孤独感，没有人管我，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在意我，没有人在乎我的感受，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就是这种心理疾病的高发实际上跟原初的这种不安全不确定性它有一定的相关性，然后呢这种里面的这种思绪啊没有人听也没有人他觉得没有人的时候其实父母不是不想了解他们，所以很多年轻人就自我封闭不谈，跟父母也不谈不想说，然后他们去找同龄人谈，那同龄人给他们传递的当然是他们愿意听但是极其不成熟的想法在同龄人当中传来传去，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一代的父母当中我们丧失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影响力，你会发现我们失去了影响力还在养着他们但已经没有影响力了， 对，这是我们这一代要面对的这个挑战。像我们这父母他们几乎是我们比较少是这个样子，所以就谈到，就是我就谈到一些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的孩子们他们在经历什么。然后呢，几乎50%-60%的家庭里面的孩子他们都是这样，所以这一群年轻人凑在一起的时候，那种你会发现他们什么都很优越，但是那种情绪情感的波动就会很大，要死要活的，好像世界好像怎么了，就是那种内在的那种折腾，不像我们那会儿穷了，穷的就是真的穷折腾在那儿，也折腾不出来什么，有理想有目标，就为了活下去都得要好好的努力哈。他们是里面就找不到，哎呀，摸不到抓不到那种安全感，所以给下一代的孩子在信仰当中建立那个坚固的信仰是特别特别重要，而且是从小就让他们要经历神。然后就是在这个经常你看讲道也好啊，唱歌也好，都说啊，我们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没错，这就是个动荡的时代，外在的世界也是，今天 COVID 明天什么都什么东西好像都失控了那种感觉，环境也是这样子哈。所以对，所以我就想到的是普遍的孩子们，就是他们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用我们成长套在他们身上，他觉得无病呻吟都好好的，你这是一天要死要活的干什么呀，是吧？哎，有吃有喝，我们是很难理解他们，你知道吗？这就产生了一种文化隔阂了，就没有办法了，就多愁善感的，整天在那儿，好像就活不怎么了你们了，我们怎么你们了，就都很委屈，他们就觉得你们不理解我们，就你还想我们怎么理解你们呢，对吧？孩子们总是觉得我们不理解，就是时代真的就是时代不同。而且那我觉得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这姐妹问我，就说那怎么现在可不可以，就是说好像刚才那弟兄也问我，那这个时期怎么办。一般来说你到的比如说夫妻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你会发有一些的迹象就提醒你，比如说经常产生争执，夫妻啊还有跟孩子青少年经常有争执，他有一个信号就是提醒你，你的互动现在出问题，需要调整了，这就是一个信号。但是呢我们通常是什么，就是用那些不 work 的事情反复的在那里不停的敲门，就是想让你出来，我就是想让你出来，你不出来我也想让你出来。昨天我跟那姐妹叫我也忘了，对不起，对，就是说不停的教不停的说，然后我说你说了有用没用，没用呢还说，因为什么，这就是我唯一的方法，我不说我干嘛呢，我还能干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所以这我就只能用我知道的东西。所以其实就是学习，就是真的我是很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就参加一些，比如说亲密之旅，有很多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说参加以后对他们很多开启，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接受，但是这一类的课程好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父母的课程，他几乎呢他在做一件事情，为什么要9个星期，他帮你打破一种的循环，有时候家庭它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不停在那里循环，你也不知道怎么打破，因为习惯了嘛，大家都是他也习惯着，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习惯性里面在那里恶性循环，所以你要打破了也挺痛苦的哈。像刚才这姐妹说一说完觉得哎呦我说错了，总好过你都不知道你错了，你一直在伤害别人你都不知道你哪错了，你周而复始的你理所应当，但是你知道哇我错了那就好办了，因为那就快达成和解了，那你会发现你跟别人的那个冰河就开始化了，因为当你说你错了的时候就有机会对话，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说你是错的我是对的那就完了，我知道这个就没有办法，所以跟孩子如果不停的出现冲突就是要打破，学一些新的东西，让一些新的东西进来。我常跟这父母讲的故事，说我经常看到父母就是出门就有一口井，井盖没盖，咚掉下去了，爬上来，第二天出门，咚又掉下去了，第三天咚又掉下去了，我说为什么不出来想一想你为什么每天掉下去呢，他说没有路啊，就只有这条路，所以不可能往下掉，听起来这个笑话很愚蠢，但有时候我们跟人的互动就是这样子，有的都掉 十次还在那里掉，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想，怎么或者盖个盖儿，或者怎么办，就是说这个就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这叫什么自我，就是那个根深蒂固的，圣经里就讲就是我们根深蒂固的那个自我。嗯，这个就其实这个我觉得最难的不是改变别人，是自己。所以慧云姐昨天她一说我就说管好自己，她一说我就说我们管好自己。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做父母啊，跟孩子互动最好的就是管好自己。你发现你管好自己世界就很和平。嗯，那个最想解决问题的人是制造问题的人，通常如此。因为你自己你看看，通常是这样子。我就是我家里制造问题的那个人，家里一片和平，只要我一开口，就要出问题。
我问一个这个 extended 就是后续的问题啊，就是说昨天也有讲到，就是说也像 teenage 啊，或者说是这个 young adult。那家长要做一个聆听者，对不对？他们跟他们跟你说，他们有问题来带来。那基本上他们这么大，或者是听 A 级，他们不跟你讲，上车去以后就听音乐这样。就是你可能有很难有这一对一的 time 在坐在车里面这样的。
嗯，
他们就选择听音乐这样，那变成了你好像我忍受不了那个寂寞。
不跟你讲的，跟你说不是听音乐，
人家故意堵起耳朵。
对，
然后呢，你变成你自己好像就开始跟他讲，跟他说教，跟他讲，就是说就变成一个这样的。
听不着，
你给自己讲吧。刚刚那个 father daughter date
啊，
叫 father daughter date，
father daughter date，
对，人家已经不愿意了。
不一定愿意。谢刚那个问题，我也是我想要问的问题。我想跟后面的我的问题更清晰一点。首先感谢你到我们这边来，我真希望你说在我们孩子都大了，希望能够早个十年。他们孩子也大了，但是就是他们。就是我也是观察到，就是说他们过了，就是在青春期和甚至以后吧，现在甚至在现在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就是很持续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发现就是说，有时候想跟他们交谈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比如说吧，关于信仰的探讨，或对神的认识，这些，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反正就也不说关系不好，但是我就知道说，如果我这样讲，我一开口肯定是就是说他就很快的就能把你给这个问题给闪避掉，就是说他会跟你表示说他不愿意谈，对，那如果你要是坚持的话，他就会或者离开，或者是不高兴，那这样谈话就不能继续下去，啊，所以但是谈别的什么东西或者他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东西倒还是可以，生活中的啊或者一些爱好啊什么的，但我就不知道说像这些，就是跟谢刚那种很好像很，类似的一样这样问题，就是说在一些真的关系到他们人生的
大话题
上，不知道怎么能够跟他们开启这能够一个很。也不是说没有机会 talk， 其实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有一个叫 family meeting， 就是说，对，都会 talk 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像这一类的题目，我就是非我也是，
我听出来了，
我就害怕被那个一下子就是好像那个，对我也是很挣扎，真的很挣扎。
我听出来了，就是说你们的沟通还不错，但是你不满足于这种肤浅的沟通，要深刻一点，right？
对对对，
嗯，懂了。
对，
本来深刻的问题就不是时常拿出来要谈的一个话题，深刻的话题真的要有特别的一个时间点去谈。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谈一些深刻的话题，你的奢望不是每一次打电话都能谈到那么深刻，而是可能每年有那么一次感恩节或者是一个什么，就这个一个什么样的节日，你有些准备和预备，然后呢比如新年可能要规划一些新的一年开始你有一些什么人生计划，由此可能展开来进到更深层的东西，就是提问是比较好，就是问问看大我的想法是什么。跟成年孩子和年轻人谈， 尽量别谈说你要去做什么，而是我今年的规划是什么，我这个我走到这个年龄，我的我自己想要未来是什么，你就要就叫做启发式谈话，你用你的生命启发他，而不是你要干嘛你要怎么样，你知道我们特别想跟他说你要想想这个人生很深，他们就没有那么深刻，你像二三十岁的人他能深刻到哪里去？
对，我如果说我说人生到底想怎么呢，他就可能对呀，我就能 expect 他回答就是说就这么过呗
那不然呢你要问我我也会啊，就这么过呗。
年轻也是这样啊，我年轻时候也是爸妈问我就觉得很烦嘛，一比心就知道了。
对呀、啊，我女儿老是说干嘛谈这些问题，每天都在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过，过一天算一天，我倒觉得你还蛮轻松的哈。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很沉重的话题就比较轻松。
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他在逃避。
肯定逃避啊！
不愿意去。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继续跟你谈下去，你就要说教了。
嗯。
这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结果。如果你可以平等的跟他们谈，你是可以，如果是你很开放很 open 听他们谈，不去 judge 他们的想法，不去讲他们肤浅，他们可能愿意跟你多谈的，因为他们一谈就很肤浅。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这个要考虑我们的年龄层，我们的经历，还有他们其实是不在一个层次上哈。你要接受这个年轻人，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想法，确实没有，对吧？小孩呀、啊、上学上班呢、啊、就这些事情都够他们谈的了。那其实我觉得哎，快请坐。对，
我
对好，所以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我也真的是常说我们华人父母要多一点幽默感。其实我们在这里谈的问题深不深刻，谈的挺深的，但是可以很快乐的谈很深层的问题。好像耶稣一样，耶稣从来不会把一个艰深的神学问题搞到让你无法接受，他都是用麦子，用什么，用你能明白的比喻去谈，但是他要传递的东西是很深刻的。其实我也就是说怎么能够透过音乐听一个流行音乐，哎，你听的这音乐我没有听过是谁唱的，哎，你觉得这个音乐人他是怎么样的，哎，你可以跟他谈他正感兴趣的，而不是说来我们谈一个深刻的。对一个人的认识其实是你去了解一个人的这个思想，他怎么去认识一个人，其实是蛮深刻的一个话题，但是很轻松。你不需要每一个都要就来咱们谈谈圣经吧，是耶稣从来没有说来咱们谈谈圣经，他就给你讲个故事，然后就引发你去思考，然后给你一个空间你去思考，你去想你到什么，你的属灵生命到什么程度，他也接受你就在这个层次上生活。我们真的总是想把孩子拉到更深层的地方去，你拉不下去，因为他人生就到那儿，他没到这儿，你怎么把他拉下去？除非你发现他真的是不务正业，非常肤浅，那你真的是有必要了。我觉得那是要干预。但是如果孩子们他们在他们这个年龄段，他们该有的那个深度有了，就 OK 了。因为现在的孩子们，其实我这个文化里没有太多深度的东西，这个倒是一个普遍现象。网络的发展让人的这个思维也好。我们自己你有没有觉得看视频看多自己都变得很肤浅，太深刻的东西不想看，太长的文章看一会儿就不想读了，我觉得太费脑子，来刷点短视频这个比较轻松，是吗？我们人天然都会长那些很轻松，所以孩子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跟孩子谈话的时候，首先你要特别轻松，不要太严肃，一上车他就知道完有没有预感不对，赶快听个音乐你不要让他那么警觉的打草惊蛇，一上车一会儿回来怎么样啊，先亲热一下呀，吃点什么呀，一会儿我们去哪里啊，那很开心啊，玩什么呀，最近过得怎么样呀，这很轻松的话题，谈着谈着他就下去了，就深下去了。你一定是最后从浅的开始，可是呢也有就是可能也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你始终拉不下去，就是总是在浮在表面上谈一些事情哈，你又想要讨好他跟你多谈一会儿， 你又觉得这么其实浪费时间，其实我想知道更深层的东西哈。
对。对，
那就要学习提好的问题。
啊，
提好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我儿子他喜欢那个最近喜欢 NBA 球赛。
啊。
那我也是说希望尽量跟他拉近关系啊，所以我也
恶补 NBA。
对，我就是弄清楚他喜欢哪个球队怎么的，我也去看，是吧？或者他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看。
嗯，
太不容易。
但是我们可以 talk 这些 NBA 这些球星怎么表现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很有知识在这方面，我发现很有专业。
嗯。
但我不知道这个跟信仰怎么那个拉起来。
其实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信仰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哈，因为这个信仰就是解释这个世界的嘛。如果信仰不能解释世界，信仰就是个空谈。但是你发现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鸿沟。你怎么就好像一定要谈到圣经经文才在谈信仰，其实不是的。嗯，比如说，我觉得我对 NBA 是一窍不通的，根本就不懂。对我女儿要听的音乐我也都不懂，不过呢她讲我也是试着去到网上看一下这个人他是唱什么音乐，然后他对歌词在讲什么。然后有一天呢，我跟你讲一个经历哈，我不知道讲一个故事不知道对你会不会有些提醒。有一天我女儿在车上听一个音乐，她说妈妈你听这歌好不好听。一般来说呢，她唱歌她上车，她说妈妈你喜欢听什么，我就说你喜欢听什么我就可以听。有时候燥的呀，简直我都不想开个车窗，但是我知道就这么15分钟就陪他听一下。有时候那个你知道他情绪，就孩子们他们很用那个音乐表现自己的那个思绪哈。有一天就听到一个人低低沉沉的在那，还是英文哈，我努力的在听他唱什么。他唱就是说啊，好像那个萨克斯以后吸一支烟。我一听这都什么音乐、啊、这歌词听起来就这个可能就是流行音乐，你不知道他们在听什么，他们插上耳机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个机会，他们一直可能在听这个，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所以他就问说你听什么，我说你随意听什么。他打开我一听，哟，我说这个歌词听起来这个人很忧郁哈，就说这个，然后他说对，这个人经常就是唱一些爱情歌曲，但是都是那种很忧郁的。我说没错哈，就是这个是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忧郁的东西很吸引我，好像会让我觉得自己已经够成熟了，已经可以懂一些人生的一些东西了哈。然后他就笑，他说也不全是。我说这个人他好像不生活的好像听起来挺不愉快的。他说妈妈这个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子的，他们就是说生活状态就是这样子。但我就跟他谈，我说其实性是一件上帝创造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性会带来后面的结果是吸一支烟呢？我就跟他真的，我就很敞开跟他谈这些问题。你不谈，你以为会有人跟他谈的？
他说这里5年级就教了。
对呀、啊，所以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觉得，我说如果是从圣经来看呢，应该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我没有说他不好，他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他们都很随意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随意，那我们就谈到说哎，那如果从一个人的心理来说可能是这种就是很随意的性会带来那种人的 guilty 哈，那种内在世界永远不法满足的，因为性是要追求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可是你在一个肤浅的性关系里面找不到那种亲密，那你只能吸一根烟来自己消化自己的这种不满足和情绪情感。其实然后他听他说他说也许可能是，他说我没有这种经历，但是呢他就说OK 他就很坦诚，他说但是因为就我们母女两个嘛，所以他就说那哎这段录下来了哈。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你看有没有谈到信仰，其实有谈，我只带了一句在基督徒在圣经里面神的创造是什么，其实在谈世界观了，但是我没有直接说这圣经说这不允许怎么怎么样，那你肯定没得谈了。然后呢他能够理解多少我也不知道，可是我知道我希望他听这个歌的时候他去明白这个情绪背后他在忧郁什么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呢要学习，我是真的常常鼓励大家来上一些课程的，就是我们要学习去体认别人的那种感受，我们太缺乏了，太缺乏，就是特别自我，就是谈信仰也是很自我的在谈，所以你对信仰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觉得您讲这个跟福音朋友传福音有点有时候我觉得跟福音朋友对话也是这样，
对啊，如果来我们来谈一下你怎么
就每天在那里讲神话，然后就不说，就别人就觉得你们跟我说点我能听懂的东西啊、哦，你谈谈这个社会的现象，谈谈这些现象所带出来背后人里面的伤痛到底是什么，那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忧郁伤痛还难过的地方，如果你摸不到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谈更深层的东西。
我 follow up 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们在讲他们就是怎么样谈深入的问题啊，就是说有一个比较alternative way 来讲这个我们想让他们知道那些东西
还有一个我要提醒哈，如果你真的想要跟孩子谈深层的东西，你千万不要像个打探的像一个探子一样然后你知道你一个探子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你打探完了之后你要反驳他你要告诉他你哪里不对，这个很不让人喜欢。你要是想要了解他，你真的就是很好奇的要了解他，
是
你想要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
而不要去判断。那他有他的思维，他有他的人生经历、
嗯、
你能不能把你的人生套在他的上面、
嗯、
让他照着你的方式去思考呢、
嗯、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误区、
嗯、
就是我们有一些的谈话的误区。所以你真的如果想要了解，你真的就是要了解，你别假模假式咱们自己关起门来说，有时候我们很假，了解完了就发现有问题，来咱们纠正。
通常来说，对你讲的很对，就是我们要去想要去试探，是带着目的性的，
是
就是想改变他的。
是
如果他觉得我们如果觉得他不需要被改变，我也不想去跟他讲。
我跟我妈的关系现在就是这样，我妈只要一找我谈，我一看他眼神，我就知道他这个是诚心的还是不诚心的。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有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孩子某些东西他是不成熟，有时候确实是会发现有些东西不成熟，你先去祷告，你先不要跟人谈，你先跟神谈完，因为有时候他们不成熟的地方哈，可能也是我们不太成熟的地方。我们没有在这方面跟他，因为我们跟孩子教导他们都是我们最擅长的东西，所以有时候孩子们身上带出来一些的印记都是可能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太深的思考过，所以好好的祷告，祷告好想清楚了然后再谈，千万不要着急去纠正别人，因为他有他的一套逻辑，他这样想有他的一套逻辑，你把想把别人的逻辑拆散了，那是让人最愤怒的一件事情，对吧？然后你这样想不对，你怎么为什么人家从小建立起来的逻辑系统就这样，除非什么信仰把他逻辑系统打乱了重新去排序，那他的逻辑可能跟你的信仰逻辑那也不一定。同时基督徒我们坐在这个房间，每个人听一句话的时候在他的内在世界产生的一个反应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差异是绝对的，我们要知道的。对，所以跟成年人孩子谈话就是要注意，小孩子他的逻辑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尽管教。为什么就是说儿童期的时候那么好，就是他们你可以帮他搭建他们的思想的系统，逻辑的系统，对待事情的看法。可是到青春期还会重组，你给他的东西他开始重组，那重组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有成熟的人在他们生命当中，哎，这点一点走偏了回来一点，但是他肯定会偏，一定会偏，不可能不走偏，然后这个点一点回来，然后试错，好像有几年我们人生有几年都是在不断的试错，大概四五十岁以后才有真正的智慧，就犯错率少一点，年轻都在试错，哎，这个错了怎么办调一调，那个错了怎么办调一调，所以到了五六十岁以后就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所以我们不老最好的时候所以其实孩子们你要知道人生它的成熟它是有一定的轨迹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年轻人他们按照速成。这也是
我提个问题，就是您昨天有提到就是这个青少年在教会里面啊，就是这种责任感的锻炼，参与一些服事。那昨天您也跟我说过，就是这个鼓励青少年这个来服事的时候，这个是要非常注意怎么去协调。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今天主日，就有 youth 在 在弹琴啊、拉琴啊这种，像我和温迪，温迪他是负责我们教会敬拜的，我是负责青少年。就是您觉得，就是当我们想要鼓励，如果我们想要鼓励青少年来服侍的话，是怎么搭建这种同工之间的配搭？就是到什么程度，怎么样循序渐进？就是有没有什么建议在这个事情上？
我试着理解你的问题哈，因为我们调整这个配搭是根据他们的属灵成熟度，就是说他们看孩子们的属灵成熟度。那我觉得如果让孩子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侍，我相信父母们都很喜欢孩子们有一些服侍，可是你如果孩子们要在教会里服侍，父母的祷告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给孩子们祷告，然后呢一定要平时鼓励他们，就说哎，你今天做得不错，千万你知道我们华人有时候孩子一弹琴，哎，你今天弹错一个音呐、啊！哎，你唱的时候慢半拍呀、啊！你知道，哎呦，你哎，这个你鼓励鼓励就猛夸，你知道吗？就猛夸，就你装一会儿，会不会装演戏？演着演着就像
看得出来的是装的。
我觉得还是你演着演着就真了，真的。因为我们要锻炼欣赏别人的那个能力，这是我们文化里太缺的一部分，没人在挑毛病，是不是啊？特别是理工科的，一直在纠错，对吧？因为只有纠错纠对了以后，这个才能解决问题。人不是这么解决的，人是你不断的鼓励他的信心增长起来，神跟他之间的关系建立，他自己解决问题，解决他自己的问题。所以解决那个模型跟解决人，它不是一套概念，你不能用在人的身上。所以就鼓励他们，哇，今天不错哈。当然你会觉得自己假，没关系，对于那些想听赞赏话的人，你多假都行，他们不信你们试试看。你要让教会里呢，跟孩子也好，年轻人也好，有一个氛围，就我觉得我们教会的氛围挺好的，就是很 open 很开放，然后呢也给他们空间，然后错了没关系啊，谁不错？你弹琴不弹错音吗？偶尔弹错一下也没有人指责。好像我们觉得大人弹错了，那都是因为他们经过练习不小心弹错，孩子弹错就是没有认真练习造成，是吧？有没有这种，只要他们弹错就你没有认真练，你看就弹错了。但大人的失误肯定是他认真练了，但是不小心。
我姐姐特别阿门这个刚才那个，
我自己
不太音乐不太，但是每次那个陈敏就是回家之后就是特别就是觉得哎呀今天 Emily 就弹得不好，然后他就觉得他自己也非常不开心，他就觉得哎呀你看，然后跟 Emily 说你看你没好好练，看今天这错了。
OK，
所以我就。
你俩别吵架啊！没有了，我只是打一个比方，没想到就中了。我这说话要特别小心一点。不过孩子们在教会里无非就是弹琴嘛，唱歌嘛，唱走了一个音或节拍跟不上嘛。因为青少年他们就在音乐侍奉上是比较多。那比如说讲故事、预备啊，如果你的孩子这个星期被排到服侍，你一定这个星期都要跟他为他的服侍祷告，让他有一颗敬畏的心进入服侍。他可以做得不好，但是他知道这是他在为神做，他不要有那么多担心，因为神会帮助他带领他，所以给他们要有祷告。如果你们的孩子服侍的时候，你们这个星期就说哎，我们为你们的服侍祷告，礼拜天出来也是为你们的服侍祷告，这样的孩子有属灵的遮盖，他们不会在服侍里面受伤，因为服侍是很容易受伤的。不要小瞧服侍这件事情哈，因为他做不好就会觉得哎呀在人面前没关系的，就是说有就是要给他们祷告，因为祷告有一个保护呢，就会好很多，真的就是属灵的遮盖，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如果80%和20%，我们可能80%练习20%祷告，希望这个比例翻过来，你用80%的祷告20%去关注他的练习的程度到底怎么样。总之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培养孩子，不仅仅今天在这里服侍，未来他们到大学里也可以到教会里很勇敢地站在台上服侍。其实我很欣赏的年轻人是他们做得不好，但是他们还愿意站在那儿，唱的都走调了，但是没有人唱，我还是愿意站在这儿唱。 你知道那种是真实的信心。我们的孩子都是只要我唱的不好，我绝不上台，那其实是不自信的一种表达。那是保全，就是我宁可保全我的面子，我也不管你今天有没有人带敬拜，因为我唱的不够好，其实是蛮自私的。从骨子里来看其实是这样，不是，对，其实我觉得我们要转换一个心态，就是你只要敢站上去，你愿意去带领别人，你可以会很好。对，所以如果要是让年轻，可是当然带他们祷告啊，帮助他们属灵成熟啊，这是很重要，因为你去服侍的时候你会带出属灵的影响力。那即便服侍的小朋友也是，你会影响弟弟妹妹，也要告诉孩子说，现在这个世界经常告诉年轻人说，你存在你就是你，别人跟你没有关系，特别在美国，别人跟你没有关系，好像每个人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似的，好像你自己死活就跟别人都没有关系。那、no, 在神的国度里，人类就是一张网，没有人是一个孤岛，不是，这都哲学的话，但是确实是每个人都会对人产生影响。你家里有一个孩子或者是有一个人生病了，全家都会受影响。所以你要时常跟年轻人说，我们是一个 team， 每一就是圣经里讲的一荣俱荣，一辱俱辱，就是我们在一起，你不好的时候我们都不好。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不好的时候也会影响着所有的人，所以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变成一个孤岛，然后被撒旦抢去了。家庭要有一个，就世界不管怎么样，但是家庭要是这样子，然后教会就是也是一个群体嘛，神就好像织网一样把我们织在一起，互相看着，是互相关照着，有时候互相祷告啊，支持啊，这种。对，那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样没关系，它总有两层这个安全网在这里织着它。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这样，在教会里有没有连接，回家里也没有关系，他就没有支撑了，年轻人就没有网支撑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蛮可怜的。我们走到哪儿都会找到一群主内的朋友。啊，昨天谁跟我说，哎，你们认识很啊？你先生讲，我们俩在聊天，他说看你们俩好像认识很久的样子，我们俩昨天刚见面，但是其实就是在主里的一种关系嘛。他没有太多的隔阂，因为那个灵里相通。所以孩子们，如果我还是说，如果服侍，你服侍的目的最终就是让他们有一个近前的生命，跟神跟人有一个紧密的连接，然后保护他，有连接就有保护，没有连接这孩子就失去保护了。
那像您说的，比如说像敬拜这种事情，就是我们要多鼓励啊，就让他们不要 focus 在 performance 上面，就是鼓励他们。那比如说假设啊，我将来如果也要带让他们带青少年自己的查经，他们自己立的查经，就是你怎么样子去，就家长和教会怎么样去 support 他们，让他们能够比较安全的开始这个服侍呢？
一般来说呢，让孩子开始服侍的时候，尽量不让他们，第一不让他们带祷告，不要让他们讲真理。他们可以讲故事，因为真理还有祷告，这个他们属灵的成熟度不够，一般把握不住这两块。所以呢，只要大人在旁边祷告，就是你要有祷告在前面啊，因为你的祷告它就是一个导向。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聚会也好，一个就是这个祷告，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属灵的一种，好像刚开始这个开头是怎么开头的很重要。还有一个呢，就是真理方面，因为真理方面，除非你装备它。不然的话呢，他们可能对真理的方面的理解呢会有些曲解，因为释经这块有时候还是稍微要有一点指导，哪怕给推荐给他们一点释经书，再让他们开始带，也是一个好的办法。提前跟他们过一下，了解一下他们要讲的这段经文，他们的理解是不是真的符合圣经，还是不符合，要提前跟他们预习一下，预查一下，然后再让他们带。而且不要让他一下就带整场，带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配搭，两个人一起，一个人去带，你就看属灵程度。有些人的孩子的个性是适合讲故事或者带讨论人际关系型，有些孩子就他特别会思考，那他可能带真理的部分，你要把他们配搭起来，然后有大人在旁边看着，然后尽量不要在现场纠正他们，即便他们错了，你不要在那里纠正他们，这个他们可能以后再也不敢了。那你就结束的时候问他，哎，今天怎么样了？要 马上结束以后就跟他们去谈，让他们反馈他们今天的领受，他们自己会有些感悟，然后你就鼓励，然后鼓励完了之后呢，你问问他你觉得哪些方面还有一些什么调整吗？哎，他自己讲这部分的时候你可以加一句，但是你不要说你哪儿要改改改呀、就是你问他，孩子们如果你愿意问，你都会发现他们很成熟，其实超过我们理解的那种成熟，他们知道，因为圣灵会带着他们，对，圣灵会祈祷启发他们，所以你要学习跟圣灵一起同工，跟他们在一起。我当然我们做父母也是如此，在家里也是这样子，对，说起来是很好，其实挺难操作的，大家要有预期，不那么容易。对，
我觉得可能多数都是妈妈很着急，每个家庭都是，就是看着孩子这样。但是我自己就像你所说的，不要犯这，不要犯这错，我基本上都犯了。
我跟你一样，
在孩子面前，我因为我没有不想去跟别人那样，我说你看你爸就会这么的，就是会多愚蠢，你看怎么的。但是啊、我是觉得说，就像你说的，先改变自己，然后先把家里的那个关系弄好，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我就会发现说，学了四期的亲密之旅，自然自己好像哎有点改变了。然后这次我们家女儿回来，我就发现，嘿，她变化很大。我自己也觉得说，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她爸爸在退休了以后在 deliver 这个 Amazon， 然后她就问她明天你跟我去，她说好。结果到第二天早上呢，因为我先生是挑那个比较高的价钱的，所以一看八点钟比较好，所以他挑了八点的，但他可能 expect 是十点，然后他就睡了，他就七点多敲门，起来快走了，他就no 啊这样，然后他就很恼火，你说昨天说好要去的怎么了，就开始那样。后来我就变成我陪着我先生，我就赶紧接我先这我们先去拿，第一会回来的再来叫他。然后后来我走了以后，我就再给他发个 text 说 sorry， 因为你也不知道今天爸爸会挑的是这么早啊，没有时间，这个我们都没有时间准备怎么的。哎，他一下子就不生气了，然后呢就说他回来这段时间给我做了好几顿饭，而且我们有那个手机上有那个location， 而且他会准备到我到家三分钟之前这个东西出来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renter， 就我们的租客告诉我的，他说他一直在查那个手机，在看妈妈到哪了，妈妈到哪了，然后给我煎牛排，给我做那个mashed potato，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正好就在那，他没有跟我讲说什么，他只是爸爸一份妈妈一份怎么的，然后回来就说 dinner ready， 然后我那个租客就看了一清二楚，他就偷偷告我杰西卡一直在窗户看，然后看到手机看你几点到家，他才开始做怎么怎么的。然后呢我就觉得说，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工作又忙，然后又就跟我先生就很少有这些，就说亲密一点的那个角色让他们看到。然后现在我先生退休了，时间比较长，我觉得他性子，我性子也没那么急了，然后呢就说夫妻之间好像就比较有那个受给他们看的那个亲密，然后这个对孩子
亲密之旅上的好
很大很大，我就觉得说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对，
这个他姐妹讲到这儿，我觉得你真的是哇，我们都羡慕的不得了，不是为牛排流口水，是但是我觉得其实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感，你觉得在孩子面前要不要？我们华人可能不太愿意哈。但是夫妻之间的那种亲密的互动，确实是让孩子感到特别愉快的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小的时候看到妈妈爸爸很开心，他们在一起很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很有安全感。其实你不要小看你们之间的互动，其实带出极大的影响力，因为你们夫妻几乎就是家里的主旋律，所以这个夫妻之间那种亲密的互动，在孩子们小的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很刻意，你知道，刻意到做作到自己都觉得，哎呀，真的要这么刻意吗？真的要这样吗？就每天上班之前要拥抱一下，回来也你过得好不好？拥抱一下，今天怎么样？就是一开始觉得 就学生活需不需要这么多刻意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为了孩子们，因为他们也会组建他们的家庭，他们也会有他们的未来，我觉得我们总是要去打破我们自己那些不舒服的东西哈。所以那就拥抱一下呗，哎，慢慢就变成习惯了，然后慢慢变成习惯了呢，就是好像自己也很 enjoy 这种亲密的互动。然后有时候在教会里，我们夫妻有时候可能有时候拉着手在那走啊，别人都觉得哇你们还拉着手，就吓一跳赶快滚对，就是别人就会觉得，因为已经对我们来说很自然的事情了，然后别人弟兄姐妹在车场一喊的时候吓一跳，他就觉得哎，好像你好像就在华人这个圈子里，你这样好像是你故意秀还是什么。其实我觉得那有什么呢，对吧，就是你也是给年轻人一个样式，告诉他们其实婚姻其实需要好好两个人在一起很亲密啊。那这样呢，其实我觉得孩子们就会很有安全感，也很高兴，他们很喜欢看到爸爸妈妈在一起很亲密的样子。对，小孩子会觉得很有幸福感，如果你哎，来阿姨请坐，对，如果你在教会里有看到哈，爸爸妈妈如果关系比较好比较亲密的家庭呢，你发现呢孩子会在父母腿身边绕来绕去，如果爸爸妈妈比较不太关系比较和睦，孩子是拒绝跟父母出现在同一个地方的，你没有发现，你观察。我在教会我的眼睛是哎呀，有一天我就一直在观察，其实我大概看到孩子跟父母的互动，我大概猜得出来他们夫妻之间的互动是什么，你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你看到就是说孩子们总是在父母腿前绕来绕去的，几乎他们就是说对父母是比较依赖也比较有安全感的孩子。对。好，回来。你说的很多。我们几点钟进拜呀？
我们十点半。
现在几点？
十点十分。
还有20分钟。
对。
还有二人不要喘口气，再预备一下，安静一下我们的心，再去进拜。
我就在这里安静。
我觉得我们这么一群人坐在一起好像挺难安静下来。
我 follow 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那个，其实昨天晚上我听你讲，就是跟你儿子那个倾听，然后就是神给是盼望，他还有盼望那块。其实你刚才讲，其实很多青少年其实面对的很多就是心理的问题， mental 啊 depression 啊，他很多时候就是感觉就没有盼望了，我觉得那个其实是很大的问题。我昨天我们交流的也是，就是说像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从小像我们有一直有个奋斗的目标，一直不停的走到工作，然后好像都是一个目标，你朝着那个目标走。但是他们年轻人的话，最后他们因为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好像没有目标，在我看来起码。然后又有代沟，我们和我起码我和他之间是有代沟，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刚才你讲的非常，就是说我们就觉得你条件这么好，现在还
无病呻吟
对吧，就是你不可理解他们为什么还有无病呻吟。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有这么好条件，但是呢其实学校啊整个社会其实对他们也是个挑战，就是他们的这个跟教会的观点其实不一致。所以我在想怎么样让他们有盼望这一点，我不知道，就是可能跟每个孩子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从你的角度来讲的话 general 的 guidance 在那，就让他们有盼望。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我看来，就即使以后他离开我们了去上大学，他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他可以选择继续活下去。我觉得那个就是我的 concern， 是这样一个角度，就是怎么样让他们有盼望。当然我觉得可能简单来讲可能信仰啊连接啊，但是我就觉得具体怎么样来操作，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祷告是必不可以，我还是回到这个原点来，这个盼望是从神来的，如果离开祷告我们就无法操作。那个操作因为你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可以我可以讲一堆的道理，这个可是那没有动力，就好像一部车你造好不给它加油它有什么意义，它跑不起来。所以祷告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给孩子们属灵生命祷，求神用圣灵的能力抓住他们，求圣灵的能力在。我经常给我儿子的一个祷告是求神，你可以让他生命是动荡的，你可以让他经历人生的高山低谷，但是你对他的爱，你不要减少半分。我常常做这样的祷告，我是允许他 在人生当中经历跌宕，因为不可能没他的人生是那样。我觉得其实首先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就是说我们要知道真实的生活它就是高高低低的，因为你一发现它低谷了，你就不知道怎么，你都没有盼望了，它怎么有盼望？你要对人生有一个真实的看见，就人生很真实，高兴啊，伤心啊，圣经里不讲吗？虚空的虚空，就是说没有祷告人生就是虚空，有了祷告这些都有意义，痛苦也有意义，快乐也有意义。所以要第二个就是帮助孩子发现生命的意义感，什么事情都有意义，说的每一句话也有意义。那当然第三个，我觉得第一个是从上来的神的，中间这一段是我们能够给孩子传递，就培养他们看事情，他很现在的孩子就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你有没有再追问一句说这个事情对你的产生什么意义，就是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你有没有经常追问这一句？哎，打赢了，哇，赢了，好，第一名，好了，我们吃个饭请个客大家高兴就完了，对你有没有什么意义，这件事情本身你再追问一句，这个呢就变成他们一种的思考。那还有呢，我觉得其实这个世界每天你打开新闻也好，每天都是些不好的东西，你现在在新闻里95%全是不好的事情，你能零星抓到一两个是比较积极的，那都跟经济相关的，骗你花钱的这满世界都是谎言，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如果你今天看新闻，你再去评估一下，你就从积极的还有负面的，你看全都是这个不好啊，那儿打仗，那儿战争，那什么，全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个美国的文化，你分别出来，就是我们总是可以在这些不好的破碎里边看到神很积极的一个动力在哪里。你如果作为父母来说，我们总是可以跟孩子看到一些积极，就像他听的歌都已经颓废到我觉得什么人听这歌啊，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歌词，什么人，就我觉得，但是呢，你能不能在里面发现一些积极的东西，有意义的东西在里面，可以把这个很龌龊的东西帮他把调子拉起来，还是你继续的往下，哎呦，你这种东西你也听，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也跟他差不多，对不对？就是说做父母，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就是不停的在这些破碎里发现那些积极的意义是什么，不要再挑毛病，这世界已经够破碎了。当然可能跟我的个性有关系，我总是希望能，我相信神也是一样，神总是在这信望爱嘛，那个盼望是永远不灭的，对吧？我相信这是符合圣经原则的。那我们基督徒别人的生命怎么样，你的个性如何，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里面看到神的心意，那积极的部分在哪里。我觉得这几点祷告，那人属灵的这个，那你没办法，我们没有那样的生命，我跟你讲再多道理你也传递不出来，你先要生命在那里。第二个就是多问一句，那个肤浅的世界里多问一句，这什么意义，对你来说什么意义、哦、甚至如果你跟孩子谈，你可以问对这个社会来说它有什么意义，对整个人类来说它产生什么意义，那可以去问。其实他们比我们这方面想的多多了，我们比较真的，我们比较自我。那第三个就是说你是不是一个经常能够在这些破碎里难过哭过了以后，你还能擦擦眼泪说我看到有些东西我可以学习到，你就可以站起来，除非你自己是这样，要不然你也不能帮助别人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如果我们是可以这样的话，我们下一代的他们就会在他们的，无论他们到哪里，他们在他们的群体里面，无论职业是什么，他们会产生影响力，最终我们下一代的影响力可能就是从他们怎么去看人，怎么去看这个世界开始。
谢谢，
希望不要谈的又跑到天上去了。
谢谢。
好吧。
好
好
好
好好好
好
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就是说什么是妈宝，就是一般妈宝是指的十八岁了该独立的时候不独立，那小的时候比如说一到六岁呢，他们跟父母有个很好的依赖感是比较好的，可是六岁你就要分年龄段，如果六岁到十二岁这个年龄，甚至六岁到十岁这个年龄段，你就要训练他勇敢啊，一些品格要注入他里面，勇敢呀，积极呀，这些东西要慢慢的注入，然后你要学习慢慢跟他拉开一点距离，因为他的安全感已经建立好以后，下面你就要刻意的去，然后到十八岁的时候慢慢慢慢独立了。所以如果在六岁之前，因为你们孩子都小嘛，所以他们那时候想很黏呢爸爸妈妈，其实我不觉得这是暂时来看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就是妈宝吧。六岁之前还不就是宝贝嘛，对吧？都是我们的宝宝，可是要注意的就是不能用一直下去，到了六七岁以后，对，去到读书了，他们就一定要走出去，然后开始刻意的训练他们，然后到十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成爸宝妈宝才可怕，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对，所以没关系。
我觉得我们这代比较挑战，是因为我们是这间都是第一代移民，那他们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他受美国文化，我们跟他们文化其实。就生长背景其实不一样，其实就我来看，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其实比我们当年年轻人都成熟很多，他们想法都比我们丰富很多，然后挑战也更多。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可能我们的期待或者我们的对他们的想法可能要改变才对。
我觉得其实我经常有父母问我，就在北美这种文化里，这种文化呀、语言的这种东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隔阂它就是在那里，而且很真实，每天你都要去面对。就像我这个英语已经烂得不行的人，就是更要面对，啥也听不懂，看不懂，傻子一样的。但是呢，我一直哈，我在我的信念里面，其实那时候我要从国内来美国的时候呢，等于我来读中文部，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很恐慌。我不是因为孩子恐慌，因为我自己很恐慌。然后就有一个牧师，他讲的话到现在我最铭记在心。他说其实呢，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世界可能很多的种族民族，不同的肤色，不同文化语言，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所看出去的世界只有两个，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撒旦的。我们不要在这个复杂的环境里再复杂化这些东西，你简单化，因为在神的国度里就只有一个属神的，一个是属这个世界的。那至于什么文化那没关系，重要的是你的孩子是不是在这个属神的国度里面。如果大家都在一个国度里，就算是语言，就算是有文化的隔阂，你会发现我们很容易相通。如果他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那就很糟糕。所以你先在意的是到底他在哪个国度里面，先让孩子在这边，然后他主要在这边的时候，他在神的国度里面，你知道在神的国度他就不一样，因为在神的国度里，他就不仅仅有家庭、有教会、有弟兄姐妹，你的资源就会很多。这神也是这个资源，所以确实是有很多的隔阂，还有这些代沟，这都很真实。其实就算是你在台湾跟父母还是有代沟，你说的话他还是听不懂，都是说中文他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对吧？我儿子早上讲他讲的那动画片，我一个也听不懂。其实我觉得永远可能都会存在，不过现在可能更严峻一些。可是你把孩子放在神的国度呢，你就让孩子知道哈，这个外面很多。因为我也真的是发现，在新墨西哥州，哇，这个新锐的东西，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我今天早上在祷告，我在想说，哇，都说知识分子很反动。果然如此，学问越高的地方，这些新锐的东西它也越丰富，很多很新的东西在这边啊。德州那些大老土反而没什么东西，也没什么太高的文化。
我们这镇确实还蛮多的，
确实也多，可是其他的文化也都在这边，多元文化在这边，而且孩子们呢接受这个教育系统，整个美国的教育系统它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政治体制之下的嘛，所以他们的思想，孩子的思想都是被打开的。这个思想被打开的，有没有一个信仰系统把他们包在下面？不然的话，这个打开就很可怕，因为什么都可以进来，什么都在他们脑子里走过一遍。我就说，今天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文化，我们的脑子就像一个跑马场一样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进来跑一圈，然后出去了，留一点痕迹，跑一圈留个痕迹。如果你没有一个信仰在里面做你这个思考的框架，好像大家读的这个世界观，那你也很混乱。 所以我觉得现在孩子们他们面对的难题，我觉得是混乱。
嗯，
真正的问题是混乱。
是
是。
我觉得我要挨口一下，就是我觉得帮助孩子建立这世界观是蛮重要。
嗯。
但同时呢，我们自己也要建立世界观，因为我们自己也在混乱中。
嗯，
没错。
所以我觉得很纳闷，就最近我们这个学期，我们组织学开始进行的世界观的讨论和学习。
嗯，
我觉得这个是希望就大家第二节那个可以来参加、
啊、
学习这个世界观。
要来，谁带带？
像弟兄
啊，
像弟兄，
太好了、嗯。因为其实世界观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把信仰拉伸到生活里面的一个学习，其实就是怎么把信仰拉伸到生活里面。不是不会谈吗？就这个世界观其实就是你怎么样透过信仰看世界，
嗯，
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如果这个信仰不能支撑这个世界，不能帮助孩子看到这个乱象背后神的旨意，那你只能在里面跟着混乱。你可以透过这些混乱看到神的旨意的话，你还是在这个混乱里的，但你是稳定，就像你有锚，你有一个锚是定在那里的，要不然你只能跟着走啊，跟着转啊，三两年就一套什么新的理论出来，你就跟着转一圈，转三圈就蒙自己在哪里。所以世界观其实是很好的。
可能我们现在这些父母都认为说，这些年轻人，你们现在条件这么好，还没目标或者怎么的。我觉得这个我跟我儿子谈过以后，我就很理解。我们所谓的条件这么好，可能是物质上，我们以前很穷，现在好一点，不缺。但是呢，在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想法里，他们很纠结，他们的危机比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得多。我们那时候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勤快一点就行了，但他们现在，他就给我儿子就给我几个例子。你们那时候留级二三十个工作人员，现在 technique 那个高了，他们可能三五个就够了，所以面对了他们的求职啊，他们的很多的方面都减少很多，所以他们面临的更多的挑战。
嗯，不新兴的职业也有出现很多，就是说他确实有一些古老的职业是
偶尔需要。
对啊，就是他有古老的职业可能不需要，但他会有新兴的。
我觉得这个世界每天都在那里喊的，就是让你有危机感的。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喊，让孩子们就觉得哇，这每天都是很焦虑。其实神不创造一个废物，神创造的人都有他的价值、意义和位置，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就是圣经世界观。你到底要你要拿这个世界的这个观点，你就会很焦虑。如果你回到圣经思考，神创造我有意义价值，不在乎神把我放在哪里，我在哪里就我会产生意义和价值，这就是我们笃信不疑的事情。孩子们如果可以这样想，他们就会安定很多。
嗯，
虽然还是不知道明天在哪，我们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对吧？可是他们知道神创造我，他有他的意义和他的价值，他的时间，他的一个计划，我就是好好的 follow 他就行。对，这就是一个金钱的生命。
嗯，
实际上你说金钱两个字很抽象，实际上就是这样，生活里面它就有一个不变的一个信心在里面。
嗯，
那对我们先要是这样子，要不然有时候父母比孩子还急呢。
嗯
啊，因为我们吃的盐比他吃米饭还多。那我开玩笑了，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请弟兄帮忙。
我好，前天父，谢谢主带领高传道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很好的分享。感谢主，也真是借着他做一个器皿，来服侍大家，我们有很多得着。真是看到我们做家长来做一个敬虔啊，爱主、追求主，然后属灵的 leader 来影响我们的小孩子在家里做见证。求主也让我们也看到我们小孩子也是我们耶和华的产业，我们做家长的也是带领他们能够。希望行走在主所喜悦的道路上，能够追求主、爱主。感谢以上美好的时间，也求主继续保守下面敬拜诗歌，还有主日的时间。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
大家帮我把奶茶。